胡适先生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从来没有像马太介绍他自己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世界上有许多很好的头脑，但是读这本圣经不一定读得到。我的岳母，她已经80岁了，她一直裹着小脚。平常你给她看报纸的时候，看中央日报，她根本看不懂。但是感谢主，你给她看圣经，他每一个字都懂，同样一个字在中央日报上看不懂，在圣经里面就看得懂。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听他讲讲圣经，你发现这个人认识圣经，这个人比任何比许多神学里的教授更明白圣经。许多神学的教授，也许是新派的教授，根本是不认识圣经的，你很有学问不错，但是不认识圣经。我的岳母为什么能明白圣经？因为有一次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结果他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恩典。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一些字，摆在报纸上他看不懂，摆在圣经里面看得懂。如果你问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要告诉你说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于右任老先生很喜欢读罗马书，听说。那么有一次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告诉人，他说奇怪，怎么我们读到罗马，怎么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好像这个那段就不对，好像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语无伦次，好像圣经里面讲起来不通的，他觉得那里的很多地方都不通的。让我们记得，于右老不只写了一笔好字，头脑也是一流的头脑。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世界上只有那些人像马太一样，只有他们承认一切都是恩典，只有他们在主面前承认说我是个罪人，然而我蒙了怜悯。那只有这样的人是明白圣经的人。在美国有一位弟兄非常明白主的话，非常懂得，非常神的话在他里面非常的透亮。有一次呢，我们知道他被邀请要参加一个很大很大的聚会，那么因为他们听说他是尼托生的同工，所以他们就想在电视上大大的给他做广告，然后呢就写了封信给他，他说好不好请你给我一张履历表，告诉我你过去的经验，同时呢给我一张最近的这个照片，就是拜登的照片，那么我们在电视上在各方面我们就登你的照片，同时把履历登出去，那么当然他们一定会忘记说这个人是尼托生的同工，还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来聚会。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要邀请人来的话，这是很好的方法。那么等到这个弟兄收到一封这封信的时候，他就回了很简单的话，他说对不起，你要照片我没有，照片我的确是没有。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我的履历表的话，那么很对不起，我的履历表上面就一行，如果你真的要登我的履历的话，这一行就完了。那么这一行是什么呢？这一行的英文呢很简单，几句话叫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意思说一个罪人但是蒙了主的怜悯，蒙了但是呢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最简单的来说，如果你要问我的历史，如果你要问我的履历表，那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打开报纸，你仿佛看见都是圣人，你要问说这些罪人到哪里去？ 你看见立法院，你看见国民大会，你看见各种机构里面都充满了圣人。你如果看报纸一登的话，没有一个罪，地里一个罪人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所有不圣经的人都是倒下来的，没有一个鼻子鼻子挺拔的人能够读圣经，都是倒下来的，都是匍匐在灰尘中的人，只有降服在主的救恩底下的人，他才会明白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的故事。马太后来我们看见主借着他说话，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太的故事，我问弟兄姊妹，马太到底有没有说过话？当然马太说过话，马太如圣经告诉我们门徒都一样说，那么就是我与你同死，你叫彼得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什么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们都一样说，你知道里面一定有马太。马太不是没有说话，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一次告诉我们马太单独说了什么？彼得我们知道，约翰我们也知道，连罗马讲了什么话我们也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你读马太，你就是不知道讲什么话，他说的话好像没有说过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印象？马太如果神用他说话的话，你看见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话。你读马太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马，特别是马太福音给你看见三五分之三通通是主直接说的话。你当你读路加福音没有这么多，你如果读马可福音没有这么多，约翰福音也没有这么多。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如果你要讲主，你要听主所说的话，他直接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记录最多最多是谁呢？就是马太。如果你把主的话用圣经用红的那个印，如果你是用红的印把它印下来的话，那么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特别马太有五分之三称作是红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马太不开口就算了，马太只要一开口，你看见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神借着马太不只给我们看见那些间接的话，整个马太福音都是神所说的话，但是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直接说的话五分之三都在马太福音里面。如果你我要学习为主说话的话，第一，你必须学习为主不说话。真正能为主说话的人，都是学过为主不说话的人，然后我们才能为主说话。许多人以为说我在世界上会说话，我同学演讲比赛第一名，所以我就能说话，没有这件事。能为主说话的人都是认识什么叫恩赐的人，能为主说话的人他就是有一天登峰造极了，他没有说我就变成神了，他虽然登峰造极了，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个罪人，罪立马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刚刚蒙恩的救赎，我们很容易说罪立马太。今天你得救二十年、三十年，现在你已经八十岁，你已经九十岁、一百岁了，你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现在你应该到了顶峰了。还是感谢主，马太主给他何等的尊荣！弟兄姊妹，今天想想看，我们所认识的神的儿女中间，我们所认识神的仆人里面，有没有一个人能借着他写神的话的？没有，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像马太一样那么有权利写马太福音。不止如此，他的话就是神的话；不止如此，他现在是使徒，他可以说登峰造极了。主把他摆在那么高恩典的高峰，但是感谢主，他 说圣女马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生不读主的话，否则弟兄姊妹我害怕什么时候你登峰造极了，什么时候你读主好像读不到，什么时候你的光就停止。砥砺就是我们最好的教训，晚年的砥砺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已经没有了，年轻的时候神是说过的，但是年轻的时候说话并不表示到了年老的时候神继续接着你来说话，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能够明白主话的人，他永远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永远看见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知道全世界历史上一个很圣洁很圣洁你讲的一个圣人，我把你跟我们大家的公认，不管是基督教不管天主教里面，我们大家都公认有一个圣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本来是个罪人，结果变成了圣人。但如果你读他的故事，你知道吗？每天晚上，每天晚上，他要对着墙壁，那个墙壁上面刚好写过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犯罪以后所写的诗篇。他每天都要读诗篇五十一篇，因为只有奥古斯丁知道，他没有得罪以前他是何等的罪人，他是多么污秽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马太能够那么准确的把主的话告诉我们呢？为什么马太是一个被神话语充满的人呢？因为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现在他懂得明白神的本质，所以你看见说神的话就在他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意味。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是别的福音都没有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发现了，因为马太本来是税吏，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税吏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他不光是替政府收税，同时最后要向政府报告这些所有他所收的税，所以每一个税吏都是最好的秘书，每一个税吏他都是最好的管理的人，他可以管理他档案，他收了多少的税，他跟政府要报告，你知道这个政府不能随便的，所以他把一切都是整理非常非常好，非常有秩序的。他本来是罗马帝国的代理人，但是感谢神，圣灵要用他。自从他跟随了主以后，在12个门徒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找到了马太，因为主知道说他原来是罗马帝国当时世界最大帝国的代理人，现在呢圣灵要让他做天国的代理人，现在圣灵要借着他来把我们主在地上所说的话把它完全的告诉我们。那么你知道说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知道那里你知道主所讲的话，但那些话多半都是根据彼得所记得的话，那是根据彼得的记忆而有的话，所以你看你篇幅很短，因为是记忆过了几年以后就忘记了。但是马太不是，马太因为他曾经在罗马帝国里面做过那么大的事，所以现在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听见主的话，他就把主的话就记录下来了，就整理出来了，就好把它保存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读马太福音，你看见我们所说的话是完整完整的话，马太 五六七，你看这是完整的话。马太第十章又是一些完整的话，马太十三章又是一大篇一大篇非常完整的话，马太十六、十七、十八也是完整的话，然后马太二十四、三、二十四、二十五也是完整的话。而这些话都是讲的天国的。如果你要明白国度的真理，你一定要读马太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只有马太能有系统的把主的话记录在马太福音。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马太是把神的话整理过的，好几次我们读在不同地方所讲的话把它放在一起。讲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你知道说真正坐在大卫宝座的不只是四个王，但是呢，马太照着圣灵的引导，他用剪刀把三个王剪掉，有他的道理。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十七个王里面只有十四个是神所承认的。所以你看见四十二代是十四代加十四代再加十四代，一个编辑的人是需要会用剪刀的，一个编辑的人需要会用笔的。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说，神就借助这个马太，就给了我们马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话，主所说的话没有失落。虽然在彼得回忆的时候，有些话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你看见在马太福音都完整的存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老早就看上了马太，现在只有马太能够把主耶稣的话是那么完整的一大篇一大篇的能告诉我们，不是零零碎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认识主的话，和马太很有关系。所以要明白圣经，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知道说，马太，所以马太所以能够明白主的话，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是个蒙恩的罪，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你我如果读马太的话，我们就很清楚，马太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马太知道什么叫做恩赐。那么你知道，今天我们讲恩典很容易讲恩典，但是如果一个人呢是家财万贯的，特别像马太一样，马太这样的人呢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恩赐，因为他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今天你要得着什么的话，你一定要流血流泪流汗你才能够去得着。所以这就是马太，所以马太的世界里面不应该有恩赐。但是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只有圣灵借着马太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恩赐。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马太福音十八章，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到七十个七，有人那彼得来问主耶稣说，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说不是，是七十个七。那么彼得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的弟兄得罪我，那弟兄是谁？是安德烈，安德烈是他的弟兄，他们两个是兄弟嘛。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那么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那他无形之中告状说，我的安德烈得罪我七次，所以他说你看我赦免他七次好不好？ 那么十三座来呀、啊，如果安德烈跟彼得中间我们来投票的话，你想想看谁得罪谁的机会比较多呢？那当然是彼得得罪他弟弟的机会多，那个安德烈最安静的。但是现在呢，彼得到主耶稣面前告状，说是你看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饶他七次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不是，是七次七次。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饶恕七十的七？我们读就下面就讲道理给彼得听。然后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说了个比喻？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那仆人算的时候呢，有人就带着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所以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么这是他好几个仆人里面一个，有一个仆人就欠了主人多少？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那么大家记得、啊、这个一千万两银子啊，在原文不是一千万两银子，是一万他连得。这个他连得是个金钱的单位，不过这个他连得很大很大的钱，很大很大的钱。好比说今天呢，台币可以是一块一块，也可以是一千一千的。那么有的人呢算，有的人的这个算的算单位的都不是以一个块一块做单位，也不是一千一千做单位，都是几万几万。他说二十，我们以为是二十万，他其实是二十万。那么我们知道台湾同胞到美国，特别到西岸到加拿大去买房子，在美国买房，加拿大买房都是分期付款，每一次不清的。那我们从台湾去的，一开口不光是付现款，而且一下子买好几栋，二十栋三十栋。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这样的来算的，当你来买这样的买房子的时候，那么你的钱的单位绝对不是一块钱两块钱，你的钱都是一万两万三万或者一百万来算。那么现在呢，这里的这个他连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钱。那么这个他连得呢，只有马太告诉我们，别的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他连得，因为马可虽然很有钱，这马可是很有钱的家里出来的孩子，他的家里很大，所以教会在他家里聚会，所以马可可以说也看了不少的钱。但是马可福音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他连得，因为这个他连得太大，这个钱太大。所以马可呢，他所记载的单位，钱的单位是一钱、两钱、三钱，你记不记得多少钱？多少钱？那么一钱有多大呢？一钱是那个时候工资，一天的工资就是一钱。所以如果你记不记得那个香膏啊，那个香膏可以买三十两，三十两就是三百钱，三百钱呢就是，那么玛利亚如果要得这个香膏的话，她需要做工作三百钱，所以这是马可福音钱的单位，一钱一钱的。但是呢，你记不记得路加呀？当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那路加医生呢，是医生呢比普通人都有钱一点。我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你若到有医生的家里，你就知道和到别人的家里不一样。那医生看的钱呢，就比普通马可看的钱要大。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仆人呢就给十个仆人，每一个人都一锭的钱，中文是锭，是金字旁一个锭字，那英文是磅。那么这个磅呢，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很多，那么这个磅呢就比这个钱就大了很多很多。可是呢，到了马太福音，只有马太给我们告诉我们说，这里的钱呢、啊、不是一个钱，也不是一锭，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他连得。那么一个他连得有多少呢？一个他连得是等于八千钱，八千钱，八千钱，就是说有多少钱呢？有八千钱。换句话说，你要得到一个他连得的话，你需要工作八千天，你才能够得到一个他连得。所以你知道说马太啊，的的确确圣灵使用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钱看得多，他看 看得见大，所以现在的圣灵可以借着他所看见那么大的钱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恩赐，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在这里顺便告诉年轻弟兄姊妹，你读圣经要很小心啊！你知道，我们许多时候啊，就是因为读圣经不小心，所以很多的光啊都看不见。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非常有意思的。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有一次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出去啊，不要带钱。”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带钱。这个马可福音啊，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啊，不要带铜钱，铜钱啊，不要带铜钱。那么然后你如果读到马路加福音呢，就不是铜钱了，路加福音呢说银钱，是银子比金子比铜钱呢要值钱的多。那么同样一段圣经，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主耶稣的话说不要带金银铜钱，所以现在不光是铜钱，不光是银钱，而是金钱。所以这个是马太的特点。因为什么？马太前看了很多很多，所以现在马太不看见的不是光是像这个马可所看见。所以神用圣灵用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用的字都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现在为什么借着他来讲大卫呢？那么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呢，他欠了主人的钱有多少呢？有10,000，那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那么这笔钱呢，他就是把妻子儿女都卖了还是不行？不可能，他永远不可能偿还那个钱。但是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主人饶恕他，主人说，主人就对他说，就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债。这个免了他的债在原文就是赦免，就饶恕他。和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要饶恕70个妻子是同样的一个词。那现在呢，主人呢就免了他的债，换句话，主人就饶恕了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欠了主人有多少呢？是10,000，他根本不可能还清楚的。结果主人说一笔勾销。好了，结果这个主人，这个仆人呢，他得到赦免以后，他出去，他碰见他另外一个同伴，那个同伴呢也欠他的钱。那从前他欠主人的钱，那现在他同伴也欠他的钱。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欠多少钱呢？10,000银子。10,000银子在原文是100钱，明白吗？100钱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同伴欠他的钱呢是100钱。换句话，这100钱怎么得到呢？这100钱你要工作100天就可以，3个月多一点就拿到这个钱。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的同伴对他说，请你宽容我吧，饶恕我吧，我将来一定要还清，他不肯。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揪着他，夹住他的喉咙，那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怎么样都不肯放过他，然后把他放在监牢里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为什么主讲这段话？主讲这段话就是告诉彼得说，你就是欠了那个10,000的那个奴仆。那么谁是你的同伴呢？那就是安德烈。安德烈欠你多少钱？安德烈欠你是100钱。但是你欠神多少呢？他所欠神，他本来所欠神那个欠，那个亏欠有多少呢？圣经说是10,000的。那10,000有多少呢？10,000，如果你把它换成钱的话，有多少钱？那你就知道你需要工作多少钱。那么如果你仔细算一算的话，你就知道很简单，你会得到一个答案。那就这个奴仆，他需要做工流泪流汗流血，需要做多少年呢？需要做22万年才能够还清这个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来算这个账，我们这些人怎么能还得清？我们当初亏欠了神有多少？我们这些罪人，今天我们亏欠了神，神受了最大的伤害，我们伤神的心，那个伤神的心有多大？ 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亏欠是要怎么样才能弥补，怎么样才能偿还？我们需要做工作22万年才能够偿还。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行善不能救我，难怪修桥补路不能救我，难怪流泪不能救我，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因为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都像马太一样。现在圣灵借着马太，因为马太的感觉是最深最深的。马太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因为他知道他亏欠的那个亏欠有多大呢？10000卡连的。那个亏欠，他就是做工作了22万年才能够还清。他有没有22万年呢？没有。换句话说，他永远不可能还清这笔债，他永远是神的债。但是感谢主，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笔勾销了。感谢主，神在基督里面完全的饶恕我们。他把我们的罪丢在太平洋，他把我们的罪丢在大西洋，他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神好像一点也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个弟兄得罪你，如果有个安德烈得罪你，那个伤害从神的眼光中来看，不过是100天就是了。你只要工作100天，你就能够得着这100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恩赐，如果你看见说今天我们亏欠神那个22万年，那个亏欠神都赦免了，难怪我们要赦免我们的弟兄70个钱。